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主，我们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你让我们的心谦卑等候在你的面前，主，你也让我们专心地来聆听你自己的话。主，孩子也把自己交给你，主，你让所传讲的信息没有是出于人的意思。主，让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所听见的话是主你自己的话。主啊，你也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个回应。主，借着听你的话，我们愿意向你说，主啊，你是那独一的真神，我们愿意在这里敬拜顺服你。我们把这一堂敬拜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求你这位永生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像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自己活在黑暗的里面，或者说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但是有一天我们跟人讲话，或者有一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发现那个话打到我们的心，使我们惊醒过来。上个礼拜我们看列王记上的14章到16章，在那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南国北国在当时的一个光景。从今天17章开始到列王记下的13章是非常特别，好像从今天这一段17章到列王记下13章，整个重点不是在放在整个以色列南国北国的君王身上，而是放在两位先知的身上。这两位先知就是先知以利亚跟先知以利沙。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先知的职分最主要就是做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的一个中保。什么叫做神跟他的百姓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他们下到埃及，在那里就成为埃及的奴隶，因此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当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带他们到了旷野西乃山的时候，神就与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神要求他们要专一的来敬拜耶和华神，要全心的来倚靠耶和华神，而且顺服他。所以神就给他们10诫，要他们来遵守。所以这是神跟他的百姓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必须全心的来敬拜，来倚靠，来顺服这位以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神。所以先知他就是做神跟他百姓中间立约的关系的一个中保。因此先知他们毫不妥协地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面，每当先知说话的时候，他们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不但如此，先知除了不妥协地做神的代言人来替神说话，同时先知也是为神的百姓来代求。所以我们看到在先知耶利米书 耶利米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愤怒发出来，他对耶利米先知说，他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不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先知他也为神的百姓祷告，特别是当神的百姓背逆神，离弃神的律法而去行恶的时候，先知的角色就是神所差遣去警告神的百姓，把神的审判向他们宣告。但是最主要的，神宣告他的审判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领他的百姓悔改。所以先知总是呼唤神的百姓说，你们回头吧，你们悔改，归回，归向耶和华神。所以先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神跟他的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最后的一段，我们看到北国一个王叫做亚哈，这个亚哈王他是行恶比他以前的诸王都更甚。换句话说，以前北国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因为耶罗波安在但跟这个伯特利设立了两个金牛犊，所以就带领整个国家就去拜这个金牛犊。因此从他以后的每一个王都效法耶罗波安去拜这个金牛犊。但是亚哈王他不仅仅是效法耶罗波安拜金牛犊，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做妻子，而西顿他们是拜巴利假神的，因此他娶了耶喜别做妻子，他也就随从耶喜别公开的拜巴利和亚瑟拉。所以他行恶比以前的诸王更甚，他不仅拜那个金牛犊，他还去拜巴利跟亚瑟拉。所以我们看到当十七章先知以利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时候，这正是以色列国整个国家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王亚哈不但是去拜金牛犊，而且公开的拜巴利跟亚瑟拉王，这样子的一种敬拜是严重的危害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敬拜。因此我们看到三十六章的最后一节，我不知道大家上礼拜听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最后一节到底这节跟前文跟后文有什么关系。因此到了三十四节十六章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伊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句话跟前后文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插这么一句话在这里？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以色列百姓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完全的被毁灭之后，神曾经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宣告一个咒诅，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要重修耶利哥城的话，这个人在立耶利哥城根基的时候必上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吊幼子。这是当时神借着他的仆人约书亚所宣告的一个咒诅。那因此作者在这里插入这句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见在亚哈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民整个信仰的危机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竟然违背神所宣告的咒诅去行事，就显明那个时候社会的光景，整个国家的宗教的这个光景是何等的败坏，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引入了今天我们所看的第十七章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所说的话都必应验，没有一句落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最后一句话，十六章说，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整章的一个要字，就是一个 key word， 就是耶和华的话，而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所说的话都必应验，没有一句是落空的。 这就为了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的十八章奠下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在第一节我们看见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他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看见忽然出现了一位先知，在这里并没有交代他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先知以利亚，他去找这个亚哈王，对他宣告耶和华的话。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他称神是永生的神，用英文说就是神是 living God， 神是一位活神，他是永生的神。他看见这地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也晓得我们口里面所说的，他是一位活神，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他大有能力，他是一位活神。他跟偶像不同，偶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但是这位耶和华神，他不是像偶像一样，他是一位活神，他看见一切，他知道一切，也因此他是轻慢不得的，他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以利亚就去找到亚哈王，他告诉他说，永生的耶和华，我指着这位永生的耶和华向你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如果我们看原文，以利亚说的是，这几年如果不是借着我的话，就必不降露也不降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发出一个警戒。什么时候神会借着他的先知向他的百姓发出警戒呢？当神的百姓离弃神，厌弃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命令，远离神去行恶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是差他的仆人借着他们来替神说话，因此神就差先知来警告神的百姓。但是神不仅仅是借着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神也借着兴起一些事件，借着这些事件来警告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一方面是借着口来警戒他，但是同时他的宣告是说，如果不借着我的话，这几年就不会降露也不会降雨。换句话说，有旱灾要来到。我们记得在旧约的立位记跟生命记，当摩西把耶和华神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时候，摩西也很清楚地宣告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违背神不听从神的话，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神说，我就要用旱灾，我要用旱风，要用梅雨，我要用刀剑，我要用饥荒，我要用瘟疫，我要用野兽来攻击你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饥荒，用旱灾临到他的百姓，目的是要警戒他的百姓。为什么要警戒他们？警戒他们，好叫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呼召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当神以这些事件降灾给他的百姓，神的目的是要领他的百姓悔改。所以先知以西结，神借着他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不喜悦恶人灭亡，我岂是喜欢恶人灭亡呢？我喜欢恶人转离他的恶，能够行善。 所以先知总是呼召以色列百姓说，回头吧，回头吧，你们何必死亡呢？今天神也是借着各样的天灾人祸，各种的危险和历史的事件来向我们说话。除了我们有这本圣经是神的话，神借着这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很多历史的事件，借着我们所遭遇的各样的天灾各样的危险事件来向我们说话。并且当神设法借着一些事件来向人说话的时候，这些事情常常是一连串的发生。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四章，耶和华神说，我借着饥荒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悔改，于是我三个月不降雨在地上，你们还是不肯悔改，于是我借着旱风跟霉烂临到你们，但是你们还是不肯回转，于是我借着刀剑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肯回转，我借着瘟疫临到你们，你们还是不肯回转。所以当神借着一些事件来向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常常是一连串的事件。今天神也是这样子，借着许多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看到这几年大陆连年的水灾，今年的水灾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我们看到北韩也是饥荒，有水灾，有旱灾，以至于北韩闹大饥荒。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半年多以来，在美国一连串的年轻的学生用枪在学校杀他们的老师，杀他们的同学。我们看到这恐怖分子用炸弹来摧毁一些建筑物，从美国的 Oklahoma City 的事情，到肯亚，最近肯亚的炸弹，到北爱尔兰，这一连串的事情。我们看见亚洲经济风暴，现在苏俄也面临同样的经济崩溃的危机。我们看见印尼排华的暴动，我们看到这个 El Nino 这个整个气候的变化带来整个全球气候的影响，以至于带来许多的水灾旱灾。我们还看到许许多多，我就不列举了。但是神不但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历史的事件不断地在向人说话。这些事情的发生只有一个目的，要令人悔改，呼召人回转归向神。所以神就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亚去向亚哈王宣告将有一个饥荒要发生。他希望这个君王以及他的百姓能够听见神所发出的一个警戒。但是接着第二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接着神的话临到他的先知，他给他的先知一个命令，他叫他离开这里。他可能是往撒玛利亚，在那里向亚哈王宣告神的话，他叫他离开这个国家，往东到约旦河以东的一个基利西，叫他藏在那里。为什么神要叫他的先知离开，去藏在基利西旁？而且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一切。迦南人所拜的神巴利是一个风雨的神，因此他们相信巴利是能够带来雨水的。但是耶和华神说，我要叫旱灾临到你们，不降雨，天不降雨，就显明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真正的掌管风雨的神，他能够叫天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不但如此，他对以利亚说，我要吩咐乌鸦来供养你。他要以利亚学会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因此连乌鸦天上的飞鸟都要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他要借着这样一只小鸟来供应他仆人的需要。但是神叫以利亚隐藏起来，这就好像 在士师的时代，圣经上说那时候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说，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在那样一个乱世、个人偏行己路的世代当中，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这里当以利亚向亚哈宣告神的审判，神就叫他去藏在基利西旁。这时候耶和华也是使他的仆人隐藏，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于是我们看见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话，就去到基利西旁。这是以利亚完全的顺服耶和华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他没有向神发出任何的疑问，他没有怀疑神到底可不可，这只鸟可不可靠，会不会按时候供应他的需要。他也没有说为什么要叫我躲在那里让一只鸟来供应我，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样照着去做，他完全的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然后我们看到当他顺服神的话去到基利西旁，神就照着他所说的，乌鸦早晚就叼饼和肉来给他吃。神的话是可靠的，当我们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的话是确实的，是可以信靠的，神的话就照他所说的来成就。然后一段日子过去，这个基利西的溪水干了，神就再一次，神的话再一次临到先知以利亚，他说你起来，你离开基利西，你往西顿的撒勒法往那里去，我要命令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神给他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叫他往西顿，西顿是在今天巴勒斯坦的西北角，是在沿海，跟推罗西顿都是海港。他说你往那个地方去，但是西顿，刚刚大家记不记得西顿也是耶洗别的本土，耶洗别是西顿女王的女儿，所以神就吩咐他说你往西顿去，他要他接受一个寡妇的帮助。在旧约的时代以及新约早期教会的时期，寡妇是需要别人来帮助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现在神却吩咐以利亚说你到那里去，我要借着一个寡妇来供应你。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同样的立刻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他没有第二句话，他没有任何一个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疑惑，他就照着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去做。当他到了那里，他看到在城门口有一个寡妇正在那里拾捡柴，于是他就呼叫他说，他说请你用一个器皿装点水给我喝，然后请你做一个饼给我吃。但是这个寡妇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对你说，我没有饼，我只有一个小坛，坛子里面一点点面，一个瓶子里面一点点油，我正打算捡一点柴用这一点点面和油做一个饼，我跟我的儿子吃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了，如果我们因此饿死，死就死吧。所以我们看到饥荒不仅仅是在巴勒斯坦，因为旱没有雨水带来饥荒，而且这个饥荒也已经延伸到西顿这个地方去。但是以利亚就对这个妇人说，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可以照着你所说的，你先去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你再为你的儿，你自己跟你的儿子做饼。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坛里面的面不会减少，瓶里面的油也不会减少，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为止。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首先，先知以利亚他要让这个妇人知道，这个救恩是出于以色列。当耶稣在撒玛利亚跟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说，我们是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但是耶稣对他说，救恩是从犹大人出来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告诉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救恩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除了借着耶稣基督。因此这个妇人，当以利亚求他给他一点水，做一个饼给他吃的时候，这个妇人他回答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这个妇人称耶和华是永生的神，我们看见这里就已经开始看见他的信心，他称以利亚的神是永生的神。只是虽然他称耶和华是永生的神，但是他接下来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他并不认识这位永生的神是有拯救的能力。所以他说，我正打算做了一个饼，我跟我的儿子吃了，我们死就死吧。虽然他的信心，他有一点信心，他称耶和华是永生的神，但是他却不认识这一位永生的神是能够拯救的神。因此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们看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不断的出现。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40章到45章，不断的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我要与你们同在。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叫雅鲁，他的女儿病得很重，他求耶稣去医治他，但是在路上因为一个患血漏的妇人的耽搁，以至于有人来告诉耶稣和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对雅鲁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以利亚就坚固他的信心，但是以利亚也向他宣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面不会减少，油不会减少，一直到耶和华神降雨在地上。所以以利亚让这位妇人知道，救恩是来自于以色列的这位永生的神。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去行。这个妇人她是一个有信心的，我们看从她身上看到一个信心的榜样。但是注意，她是一个外邦的寡妇。在当时以色列亚哈王以及整个以色列国，他们离弃神，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但是这一位外邦的寡妇，她听见了先知以利亚所说耶和华永生神的话，她就照着去行。因此在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曾经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传道，他在会堂里面读以赛亚书，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他当时的在场的以色列百姓听了都很惊讶，但是他们立刻有一个疑问，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从小我们就看着他长大。他们不能够接纳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先知，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在以利亚的时代，神没有差以利亚往以色列民去，却差他往西顿的撒勒法那个寡妇那里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救恩不仅仅是临到以色列民，救恩也临到外邦，特别是在西顿的撒勒法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寡妇，她显出向神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看到果真神的话，神照着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这个寡妇就当她愿意顺服神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照着去行的时候，果然坛里的面没有减少，油也没有减少，他们就照着先知以利亚所说的 就靠着这一点面，这一点油，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为止。所以这里说，正如耶和华借他的仆人以利亚所说的，事情就是照神所说的照样的就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是可靠的，神的话是可靠的，神的话是真理。因为神是永生的神，他是活神，所以他的话是绝对可靠的。除了神的话以外，没有任何人的话是可靠的。因此今天神用他的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今天神也就像在当时一样，对这个撒勒法的妇人来说，神今天也是像当时对这个妇人一样，神会在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借着出人意料之外的人向我们说话。神差以利亚去到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去到西顿的撒勒法。神借着以利亚，对这个妇人来说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人，借着他向这个妇人说话。所以今天神借着圣经，神也借着很多的事件，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借着我们所意料不到的人向我们说话。但是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可靠的，每一句都必实现，都必应验，都必成就。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事以后，这个妇人她的儿子就生了重病，病重到一个地步，这个孩子死了。当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这个妇人就去到先知以利亚那里，向他，在我们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向他提出一个抱怨，其实这整个事情的发生是要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对耶和华神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但是耶和华神要借着以下的事件进一步的来帮助他的信心成长，进一步的来建立这个妇人的信心。所以首先耶和华神就使得他的儿子生了重病而且死了，他使这个妇人完全失去了盼望，完全失去了指望。当他儿子重病的时候，也许他还有一个盼望，有一天这个病可以得医治，但是他的病重到一个地步死了，没有气息了，他的指望就完全绝望了。他是一个寡妇，他的先生已经死了，现在连他的儿子也死了，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让他完全失去指望。但是神的目的其实是要建立他对神一个完全的信心，一个真实可靠的信心。所以这个妇人就去到以利亚那里，他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妇人这个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抱怨，其实妇人是在承认他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人，他们相信疾病跟死亡是因为人所犯的隐而未现的罪。这个隐而未现的罪被显明出来的时候，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就会临到这个人身上，因此就有疾病和死亡临到这个人身上。所以疾病跟死亡是一个对罪的一个刑罚。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临到？因为他的罪是隐而未现的。今天神的仆人这位先知来到他这里，所以他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神的仆人来到这里，神的仆人是代表神的，表明神的同在，在神的面前他的隐而未现的罪被显明出来，以至于今天这个刑罚临到他，以至于他的儿子死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其实他是在承认他的罪。在圣经里面能够使我们得释放的一个圣经上的字就是 confession， 就是认罪。除非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不会得到释放。所以诗篇32篇， 大卫他说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的里面就不安。但是当他向耶和华神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的罪能够得赦免，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妇人，他临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使他的指望完全失去了。他来到神的仆人面前，他承认他的罪，以至于他说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于是以利亚就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他把他的儿子带到阁楼上，以利亚自己的房间，放在他的床上，他就向神祷告。我们看以利亚的祷告，好像他心中非常的困惑。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我们说，在第一节以利亚宣告神的话的时候，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向你起誓。在这里他祷告，他的祷告看来好像神不知道，好像神没有看见。所以他说，我到这个寡妇家，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他心里面起了困惑，不是不信，而是有困惑。但是呢，他仍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所以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你注意，两次他都说耶和华我的神，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虽然他心中有这个困惑，可是他没有失去信心，所以他仍然来到他的神面前求告神。他说，求你让这个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于是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他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他的母亲。当以利亚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个寡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怎么回答。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在前面那个饥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显出对耶和华神的信心，但是那时候她的信心是一种一般性的信心。她承认救恩是从耶和华，她开始认识救恩是来自于以色列的神。但是现在神借着这样的事件来建立他对神的信心。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换句话说，现在他知道在以色列中真的有一位神，以色列中真的有一位神，而且在以色列中有神的先知。现在他的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不但如此，从他口中所说的话就建立了以利亚他的确是神的真先知。这就为第十八章接下来下礼拜我们要讲的铺路，因为这位神的真先知就要面对400位巴利的假先知向他们发出挑战。同时这位妇人说，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是整章圣经的一个主题，耶和华神的话是真理。他承认，他现在口里承认这位耶和华是真神，他的话都是真的，是真理。耶和华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神的口，都是真理，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折扣。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克林顿他的丑闻，许多的美国百姓说，我不在乎，这是他自己家里的事，只要他能够使我生活得好，只要经济能够复苏，他做什么事是他家的事。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理在哪里？今天我们最需要听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但是我们不要像神的百姓一样 一再的背逆神，以至于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在那里他说，日子将到，耶和华神说，日子将到，我要命饥荒降在地上。但是这个饥荒还不只是没有的吃，没有水喝，他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口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乃是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时候他们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寻找耶和华的话，却找不着。所以今天先知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在那个时代，先知以利亚的神是永生的神，他是一位活神，他看见，他知道，他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是轻慢不得的。今天这位神仍然没有改变，这位神过去如何，今天仍然如何，他没有改变，他是永生的神，并且他的话是真理，是绝对可靠的。天地会废去，可是神的话不会废去。如果我们也能够像先知以利亚，像这位撒勒法的寡妇，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他们这样子的顺服神的话，我们也会经历像先知以利亚跟这位寡妇所经历的，神也能够为我们做像神为他们所做的。但是我们必须把神的话当话，我们要看神的话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必须要信靠顺服神的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在教会做多好的事情，不是你为神做多好的事情，是你跟神的关系，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你对他的话的信靠顺服的程度如何，我们有没有竭尽我们所能的去追求认识神，去追求明白神的话，去追求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当我们真正明白了以后，我们是不是用一颗单纯的心去信靠顺服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把神的话当话，我们 take 神的话怎么说就是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神的话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是不是就照他所说的应当，我们就一无挂虑，把我们所要所求的借着感谢祷告和祈求告诉神，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来信靠神的话。如果我们是能够用这样的单纯的心，我们真的把整个神的话当话来对待，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位神他是一位信实的，他的话是有能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危机，我们不把神的话当话。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用很多别的方法，我们以为要用戏剧，我们以为要用科学，我们以为要用历史。我不是说我要否定这些，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为神的话是唯一带着能力的？我们是不是忽略神话语的能力？传福音什么最有能力？神的话。所以保罗说什么？他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他只要叫人信，不是因为他的高言大志，是因为圣灵和神话语的能力。盼望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话是大有能力。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 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